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中共对老年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帮助受难法轮功学员武汉市梁毅被非法拘留，北京顺义区泥河看守所管教队长孟露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传承着尊老爱幼的美德，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泯灭人性，丧失天良，对老年人上刑、暴打、骚扰、绑架、判刑毫不手软，足见中共的邪恶。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中国大陆至少有42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其中13人在监狱、看守所、派出所和村委会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有114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大的88岁，刑期最长的12年，有1188人被中共警察绑架和骚扰，其中90岁以上的17人，80至90岁的295人，70至80岁的636人，65至70岁的240人，年龄最大的94岁。黑龙江省海林市法轮功学员66岁的内科女医生王淑坤，2020年6月末被海林镇医院党委书记韩燕打电话骗到医院。海林市第一派出所警察逼迫他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被王淑坤拒绝。警察居然在医院里对王淑坤大打出手几个小时。王淑坤身上多处淤青，膝盖骨骨折，全身被汗水湿透。几天后，王淑坤含冤离世。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合作街小学校长78岁的李桂荣女士曾被授予区10佳优秀校长。李桂荣2006年10月被绑架，网判7年，2015年2月再次被绑架，被沈阳市浑南区法院网判5年，接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一次，恶人薅住她的头发满屋拽，大把大把的头发被薅了下来，监狱警察还用蹲刑迫害他，有时一蹲就是2天2宿，在蹲的过程中不准吃饭，不准上厕所，不准睡觉。2020年1月中旬，李桂荣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终年78岁。河南省南阳市近80岁的法轮功学员梁玉英女士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遭受上老虎凳的酷刑，令人发指。2020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执法部门官员黄元雄及其配偶。2020年12月7号，欧盟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被表决通过，今后欧盟27个成员国可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权迫害者依法施以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的制裁。在2020年12月10号前夕，西方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禁止这些恶人及其家属入境，甚至冻结他们的资产。据纽约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负责人介绍，截止到2020年12月10号为止，920位来自35个国家的跨党派政要加入一项联署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31号，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梁毅先生帮助逃离医院被迫害的身体孱弱的法轮功学员罗亚雄。当天，罗亚雄和梁毅的妻子等多人被警察绑架。 2021年1月1号，梁毅被刑事拘留，被非法关押在汉阳看守所。罗亚雄先生现年30岁，是麻城市白果镇人。2019年12月25号，罗亚雄在武汉市汉阳区楚才中学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监控跟踪，后被汉阳区公安分局秦段口派出所警察从集体宿舍将罗亚雄绑架到派出所。罗亚雄遭到派出所警察殴打后，被劫持到汉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罗亚雄绝食反迫害80多天，身体从160多斤瘦到80斤，被送到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强制输液。2020年11月27号，罗亚雄在病房里遭非法开庭。2020年12月31号凌晨3点多，瘦骨嶙峋的罗亚雄趁看守他的两个警察打瞌睡逃出险境。梁毅把罗亚雄接到家中，给他调养身体。当天下午，梁毅正在上班，武汉市汉阳公安分局秦段口派出所十几个警察强行闯入梁毅家，四五个警察把罗亚雄面部朝下跪压在他的背上，戴上手铐，罗亚雄被劫持到汉阳区看守所。警察又在梁毅家非法抄家，抢走了梁毅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身份证等私人物品，并且绑架了梁毅的妻子。2021年1月1号上午9点，梁毅打电话到派出所要求释放他的妻子，并去派出所索要被警察抢走的物品。梁毅带上罗亚雄的衣服，准备去看望罗亚雄。现在梁毅被扣押，非法关押在武汉市汉阳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顺义区泥河看守所女狱警孟露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的迫害、强制洗脑，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孟露滥用职权，虐待6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如兰，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柳艳梅、张芳。因柳艳梅不被监规，孟露对她施以3天3夜的钉大板酷刑。这种酷刑是在床铺板上钉有两个大铁环，相距2米左右，被上刑的人呈大字形被固定起来，称之为钉大板。当时看守所被关押的很多人都听到柳艳梅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孟露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已被举报，日后将递交各国政府。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身心升华，台湾法轮功学员感念师恩；195万党员名单曝光，含75名610成员；美国宣布制裁中共统战部长等中港官员。2021年1月10号，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桃园市国立中央大学，举行每月一次的学法交流，并在即将来临的中国新年节日前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 告别多事之秋2020年，面对局势巨大变化，法轮功学员谨记师父的教诲，不论新老学员，大家互勉。要抓紧时间，珍惜修炼的机缘，修好自己，更好地讲清真相，救下更多善良的民众。黄素贞是一名新学员，于2019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未修炼法轮功前，黄素贞的关节、颈椎、肩关节、膝关节等处时常疼痛，如脚踝曾扭伤、膝关节变形、肩膀有五十肩症状，几乎每半年要做一次调整，脖子不能如意转动。这种状况持续七八年。修炼法轮功后，黄素贞关节痛的毛病在不知不觉中不药而愈了，无病一身轻。黄素贞对法轮大法的再造之恩充满感激，他表示他很感谢师父让他能赶搭上修炼的法船，在新的一年要多学法，更加精进。江纯慧是2003年上完九天学法教功班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的，17年来曾经患癌症的身体得到康复。最令他感动的是，因为之前做过化疗、电疗，医生说有伤害到生育器官，不可能再生育。没有任何希望的江纯慧修炼法轮功七年后，居然自然受孕，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江纯慧身体状况至今良好，新的一年，江纯慧希望众生知道真相，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徐美玲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15年，得法前家庭成长环境不好，小时候父亲经商失败，母亲早逝，居无定所，常搬家，很自卑。学习法轮功以后，随着徐美玲不断修炼，她改变了观念，能正面思考问题。得法之初，美玲看到媒体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当下很不忍心，掉眼泪，常常吃不下饭。在家人鼓励下，徐美玲开始走出去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及其被迫害的真实情况，甚至为此到过香港、夏威夷。新的一年，美玲决心更好的修炼，帮助更多人明白真相。在美国决定制裁中共党员之后，一份上海市195万党员名单流传到海外，其中有75名610办公室成员。这75人多数都可以在明慧网的恶人榜上查到，这些人对信仰民众的迫害令人发指。在1999年6月10号，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令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职责就是在全国范围推动迫害法轮功。各级610办公室隶属于中共各级党委，中央610办公室被称为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央，一度可以调动整个国家机器和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610办公室利用中共的公检法司、军队、武警、特务、外交、教育、文宣、医疗等各个系统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国家级的迫害。610作为负责迫害的专门机构，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对法轮功的迫害。许多迫害法轮功的密令通过610办公室秘密下达，诸如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打死算自杀等。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在610驱动下，中国大陆至少有4609位可以查到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项证据显示，610系统还指挥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上海市江氏集团的老巢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女子监狱、上海市第三劳教所、上海青浦洗脑班等是上海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黑窝。上海610是上海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中枢，最高层有蒋其珍、徐宪和、曹秋健、叶露华等人，其分支遍布各区县，直至乡镇及村委会、居委会。610办公室常借所谓的敏感日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平时610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这次曝光的中共党员名单中有上海徐汇区的610主任崔铁军。据明慧网报道，崔铁军2004年6月起担任徐汇区610主任，幕后一手策划徐汇区对法轮功的迫害， 也不时亲自举办讲座，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2020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夕，西方29国的法轮功学员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到本国政府，敦促各国官方依法禁止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本人及其家属入境，并冻结他们的资产。上述29国中，包括五眼联盟中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欧盟中的18国，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另外6国，有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2021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共统战部长等6名中港官员实施制裁，以回应中共在香港的非法抓捕行动。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根据总统第13936号关于香港正常化的行政令，对6名涉及实施国安法的中共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1月6号，香港当局逮捕了50多名支持民主的政治家和活动人士，这些人士只是试图推动香港立法会进行公平公开的初选。被捕的人中有13名香港前立法会议员、一名美国律师和一名前法律教授，这些人随后获得保释。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对6名参与实施国安法的人员进行制裁，他们是中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孙清野、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处长蔡展鹏、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简启恩和江学礼。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立即释放被捕的人士，他们只是行使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赋予他们的权利。我们谴责中共破坏香港的自由和民主进程，并将继续使用所有可动用的工具追究责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12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做不看结果，天目所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6日。昨晚11点，为神选之人连任发正念，发着发着，我突然发现自己坐在一个环形的类似一个体育竞赛场地里，竞赛场最底部是一个圆形平地，供竞赛选手竞赛使用的。圆形平地外围是一圈一圈呈阶梯状的观众席，观众阶梯每隔一段都有一条狭长的甬道，是供人行走用的。我双盘腿坐在观众席的中上部的台阶上，保持发正念的姿势，背后大约还有3-4个台阶，前面的台阶就很多了，数不清，因为距离较远了。整个体育竞赛场是白色的，不是纯白，有些发暗，但比灰白，形容不出那种颜色，质地非常细腻，可能是另外空间的水泥吧。 偌大一个体育竞赛场空荡荡的，既没有竞赛选手，也没有一个观众，就我一人孤零零的双盘腿坐在那儿。我有种失落感，人都哪去了？又有一种曲终人散的感觉，什么都没看见，连个结果都没看到。这时，一个信息打入我脑中，只做不看结果，做是打坐的坐。发完正念后，我不解地念叨这句话，只做不看结果。念着念着，突然悟到，应该是只做不看结果，做事的做。打坐的坐和做事的做是同音字，音同字不同，意义也不同。师尊利用这个同音字点化弟子，只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不看不执着结果。学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经文，我的理解是，我们是师尊的弟子，师尊在正法，我们是助师正法的法徒，至于结果，那是师尊掌控的，是师尊说了算的，结果就在师尊那儿，我们只管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才是弟子的本分，这才是真正摆放好了自己的位置，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徒给师尊增加阻力和障碍。师尊在转法轮中早就说过，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还曾明示，我有一次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连在一起。要说高呢，在常人看来，简直高得耸人听闻。他们想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修炼这么多年，别人想知道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别人的功能根本就打不进来，谁也知道不了我，他也知道不了我想什么。他们想了解我的思想活动，所以他们经过我同意，有一个阶段把我的思想和他们连上。大穷中那些极高的生命都不能知道师尊想什么做什么，何况其他生命，包括我们，白费那个心，有那个精力还不如放到发正念上呢。其实我们从师尊的经文大选至台湾法会与明慧编辑部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里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没做好只能找自己的原因了。我个人理解，无论是美国大选还是大陆的清零行动，都是在摆放位置，其中也包括大法弟子。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一切生命所干的一切都是在摆放自己将来的位置，包括所有的人，人在做什么也都是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我们从法中都知道，人是最弱的，最容易被另外空间生命控制操纵的，一旦被控制操纵，人就丧失了真正的自己，不能真正的主宰自己了。在为美国大选发正念中，我发现另外空间的邪魔都是有能量的，有的能力能量还很大，而且是善变的，欺骗性很强，这都是人所不能及的，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个责任理应由大法弟子来承担，因为是师尊正法救度众生，作为弟子的我们是助师正法救人的。我们发正念就是要清除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等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只有把另外空间控制人、操纵人的这些邪魔彻底清除掉，人在没有外来生命的操控，才能做出理智清醒的选择，那才是人真正的自己的选择，真实的选择。这关乎到人生命的大事，不发好正念能行吗？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同修往大陆发正念铲除邪恶，这是第一次大陆同修往海外美国发正念，是不同寻常的，这里面的关键性、严重性、紧迫性、危害性等至关重要性谁都清楚，而且时段性很强，很快就会过去了，所以一定要珍惜这段宝贵时间， 发好这关乎未来人类走向、关乎人生命存亡的正念，但一定要记住师尊在红云道中里的这句法：坐而不求，常居道中。个人所在层次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天天走出来救度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6日。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疫情席卷全国，我所居住的城市封城封小区，小区出入实行实名登记，街上行人稀少，带着红袖标的社区人员处处可见。这给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我和同修中断了联系，得不到大法真相资料，心里感到空荡荡的，不知所措。大约在二月中旬的一天，同修给我送来了《明慧周刊》，通过阅读《明慧周刊》，使我认识到，疫情中，大法弟子更要正念正行，继续救度众生。接到明慧周刊的第二天，我走了出来，一如既往地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直到现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我牢记师父的教诲，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受疫情影响，幼儿园不开了，我就要看孙女，改变了我以往的作息时间，每一天的时间安排没有了固定的模式。如果需要我看一天孙女，我就早晨6点发完正念后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如果需要我看半天或者多半天孙女，时间就比较好安排了。总之，我坚守一念，不能因为看孙女耽误了我救度众生。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我坚持每天都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如何在疫情中救人指明了方向。每当我遇到有缘人，我都首先快速地观察他们的穿戴、形象、举止、言谈、所带物品的特点，以此为契机主动搭话，通过简短的互动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再送给他一句祝福。如果是老人，我就说祝您健康长寿；是年轻人，我说祝您事业有成；是学生，我说祝您学业有成；带小孩的，我就说祝您的宝宝快乐成长。很多人都客气地说谢谢。在友好的气氛中，我开始讲真相、劝三退。当前疫情是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都希望疫情早点结束，自己不被病毒感染。我就从疫情说起，引起世人的关注。我说现在还有疫情，电视中经常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反弹没？反弹了，北京反弹了，大连反弹了。难道北京大连没防控吗？防控了，防控怎么还反弹了？人说了算吗？人说了不算。告诉您一个天机吧，还有一次大的反弹，全国范围的，就像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时那样，真的要死很多人。要想保命保平安，必须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然后我再讲清法轮功基本真相，很多人都认同我说的，
同意退出党团队。我还告诉世人，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九字真言。我把武汉人和外国人感染中共病毒后，诚心敬念九字真言，起死回生，转危为安的神迹讲给世人，他们都洗耳恭听。我还让世人转告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来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希望他们的亲朋好友都能保命保平安，很多人都答应了。大约在六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小男孩站在我面前对我说，我要护身符。我悟道，这是师父点化我，众生需要真相护身符。我从资料点同修那取来真相护身符带在身边，世人明白真相三退后，我把真相护身符送给他，并告诉世人带着真相护身符逢凶化吉，消灾解难。很多人高兴地收下了真相护身符。在讲真相劝三退中，也有不相信真相不同意三退的，这样的人我不放弃。我说，人们常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您三退了，大瘟疫没有发生，您会失去什么吗？什么也不会失去。大瘟疫真的发生了，您的命就保住了。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疫情面前多给自己准备一条生路有什么不好呢？我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唤醒了世人生命明白的一面。开始不同意三退的人，听我这么一说，也同意三退了。在讲真相劝三退中，也有怎么讲都不信，都不同意三退的，这样的人我也不放弃。我说，不管你现在怎么想，我说的大瘟疫如果真的发生了，到处封路、封城、封小区，到处有死人的时候，您想到我今天告诉您的话，对您还能有帮助。对于不信真相、不同意三退的人，我也要把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留给他，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选择大法、远离中共、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打下基础。我坚持天天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师父看到我有救人这颗心，就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我天天都有收获，有时一天能使几人或十几人明白真相成功三退，有时一天能使二十几人明白真相成功三退。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起死回生，转危为安的神迹层出不穷。我一次次地见证了师父的无比伟大、无量慈悲，法轮大法的无比威德、无所不能，师父为宇宙众生承受的太多太多，师父为宇宙众生付出的太多太多，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太多太多。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修去了人心，同化了大法，成就新宇宙的觉者，我为自己是师父的弟子感到万分荣幸。我无限感恩师父，无限感恩大法。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遇事向内找，修好自己，全力以赴地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会实修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5日。我今年53岁，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23年来，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不知品尝了多少遍，繁重的人心如一座座山，观念如同生锈的枷锁，在师尊和大法的指引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挑几件对我影响较大的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会实修了。我们当地一位同修被非法判刑，在狱中被迫害，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我们几个人和他家人一起组建了营救小组。一次我们商量一件事如何做事，我振振有词说如何如何做，说得头头是道，自己感觉良好。一同修看看我说，你有做事的心。我说，这事儿人不去办，他自己就能成了吗？心里冒出了无数个不服气。同修看看我，没有吱声。过了一个月，我们一起学完法后，商量营救同修中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同修们各自发表看法。我说完后，那个同修又说，你有做事的心。其他几位同修也附和着，这似乎是大家的共识。我想大家都这么说，说明我的问题很严重，必须重视了。我便问，什么是做事的心呢？同修们谁也没言语，因为我真不明白，又没有同修提示，我可真懵了。回家的路上，无数个问号在我脑海里上下翻滚，什么是做事的心呢？左想右想也没想明白，还是求师父吧。于是心里说，求师父开示弟子，弟子实在不知道什么是做事的心。走着走着，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画面里看到我忙忙碌碌做着事，一点也没有向内找。这一刹那，我豁然开朗，立刻明白了。从此以后，无论做什么事，还是遇到什么问题，经常能向内找自己。这件事是我修炼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我会实修了。二，在配合协调中实修。有位协调同修想把他们那里学法小组建起来，希望我配合。这事儿表面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很不好办。同修有各种情况和原因，有害怕的，互相间有矛盾的，有反对的，有家人不让出来的，因此需要找到同修了解情况。初步和几个积极做事的同修定好，把几个同修找来商量此事，可是到约定时间却只来了三个人。我当时就感觉被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事后才知道，有几个同修不想配合，没通知同修来，明面不反对，背后不配合。对这样的同修，我是横看不顺眼，竖看也不顺眼，一肚子的气。协调同修提醒我说，我们应该向内找自己，是不是有做事的心，依赖同修的心呢？同修的正念使我明白了，消除了我空间场不正的想法，看不上不配合的同修，我发现这是自己很重的妒忌心。我们两人都生出了正念，路要走正，师父要的是整体提高，不能指望哪个人。怎么办呢？我们俩商量，直接去找每个同修，了解同修的具体情况，征求同修的意见。对不愿意配合的同修要宽容，不能另眼对待。一次去一位老年同修家，家里生活困难，70多岁了还在做小生意，没有学法环境。到他家后说明来意，问同修能否有时间参加小组学法。这同修开始讲起他家的情况， 说得很细也很长，困难一大堆，我当时听得有点不耐烦，有点闹心，好在我克制了自己，耐着性子听。过了好一会儿，我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为什么闹心呢？你不是来了解同修情况的吗？不爱听同修说，能了解到什么呢？想到这里，立刻调整了自己，心平静下来。这时同修也不说了，根据这同修的实际情况，给他安排了适合他作息时间的小组。从同修家出来，天色已经很晚了，要坐很长一段的公交车。在车上，我回忆着自己在同修家所言所行，用法衡量找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烦呢？这里有做事的心，有不耐烦的心，不耐烦的背后是自我的心。什么事没按我的心情来，我就不高兴了，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吗？一点善心也没有。于是我在车上发正念，清除解体这不好的物质。回到家里，虽说很晚了，但觉得今天过得很充实。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我们哪个同修都没落下，把学法小组建成了。大家在集体环境里比学比修，对自己的提高很有好处。有一次我们来到一小组学习，这家同修说，有个同修告诉他说他家被监视了，这同修心里有些慌，遇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我们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认识，一致认为我们都有怕心，要不然这事为什么让我们听到碰到呢？由于大家都向内找，整个学法场的气氛很祥和。另一个同修提议把小组移到他家学习，减轻这家同修的压力。看到同修的变化，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也很高兴我们没有白付出。通过这次配合，我很有收获，会协调了，协调同修或协调什么事情，路走正了，能包容同修，为别人着想，并能时时向内修自己。遇到困难有正念，一定会有圆满的结局，师父也会给我们展现一条光明之路。三，修掉根本的执着。就在今年七月，邪党对大法弟子所谓清零迫害，社区的人给孩子打电话找我，孩子和我说了这事儿后，我立刻闹心了，也上火了，连饭都吃不下。这些年来，去自己执着方面抓得还算紧，发现什么心，即使立刻去不掉，也会重视起来的。这次旧势力抓到我什么把柄呢？记得第一次包骗警察，通过孩子找我时，孩子和我说，妈妈，你快跑吧，可别让他们抓起来呀。我心里想，往哪儿跑啊？这也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呀。如果我的心不去，旧势力怎么都能找到我，还得修自己的心。上次我找到自己有安逸心，已经去掉很多了，这次又抓到我什么把柄呢？来到小组和同学们交流此事，又说起恶党利用瘟疫迫害世人的事，同修提醒我跑题了，我立刻停止了。回家后碰到一位同修，和他说起了我学法时的事情。这同修说，你有反感恶党的心。我想想，是啊，这恶党干了这么多的恶事，一说起来我就想骂他们，我这是什么心呢？思考了一阵，这邪党干的恶事影响了我，使我不能安心的生活，这是执着常人幸福生活的心啊。这让我想起自己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苦难中，从小父亲经常打骂我们，婚姻也失败了，希望有一个安静顺心的日子，这愿望在自己心里隐藏了几十年，是我根本的执着。因为这两年我们讲真相的电话卡买不到了， 我放松了自己，过起了安逸的生活。虽说自己没有很懈怠，但也不如以前精进了。找到了自己这个根本的执着，我的心立刻轻松了。同时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发出一念，放下这根本的执着，铲除旧势力的一切干扰迫害。回想自己这20多年的修炼，每一关每一难，时而过得好，时而过不好，难时如翻山，易时如乘顺风船。上述的点滴体会对别人可能不算什么，对我却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去掉了很多人心，正念也越来越强了。感恩师尊的救度，也感谢同修的提醒。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小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最后，我们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小弟子疫情中救人的几件事，作者美国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日。我是美国大法小弟子，今年8岁了。2020年3月份，武汉肺炎爆发，我的学校就停课了，改成网课，也不许走出家门，只能待在家里。我利用在家的时间，抓紧机会学法、练功、发正念。但是我还差了一件事，讲真相。5月29日，我看到了一部短电影《希望的声音2》。看完之后，妈妈说，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让跟你有缘的人听到得救。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妈妈的嘴在点化我讲真相，于是我就答应了。可是拿到妈妈帮我写的稿子时，平时很能说的我却变得胆小，张不开嘴。妈妈鼓励我说，你这是怕心，坚强起来，快点发正念。我发了一会儿正念，感到一股热流，然后我就觉得很有力量，我说话也有力气了。读完稿子之后，妈妈帮我上传到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时候我无比的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做了世界上最正的事。这是希望的声音。6月初的一天，有个阿姨开车来接我们，原来是妈妈让我跟大家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真相资料是车上的阿姨奶奶制作的，由一个透明小袋子包装好，包括一个法轮大法好的传单，一朵大法弟子制作的精致小莲花。 一张关于武汉肺炎的宣传单，讲述了一位纽约珠宝商成念法轮大法好而病愈的事情。我们去了警察局、消防局、政府部门，我跟他们在车上背师父的《论语》和《红楹》里的诗，发正念。到了地方，他们让我发正念，我坐不住，就想下车和阿姨一起去发宣讲资料。最后妈妈同意了，我欢快地下车，帮阿姨开车门，走路的时候发正念。看到人多的时候，阿姨手腾不开空，我给阿姨递资料，配合阿姨讲真相。我还和车上发正念的人有个小默契，我竖起大拇指，他们就明白我们发真相资料很顺利了。那一天我们发出去100多份真相资料，回来的路上和我们同去的奶奶笑眯眯地对我说，今天发真相资料很顺利，你有时间还来，我们欢迎你。有了这次的经历，过了一周，妈妈从阿姨那里取回一些资料。妈妈说，我们俩可以出去救人了。离我们家不远，有一个公园，我们就上那里发真相资料。第一次带了10份，很快就发出去了，我很开心。第二次，我先准备了很多真相资料，出去之前我又建议妈妈再多带一点，但是妈妈不听我的，拿出一些说这么多发不出去，我就哭了，说我对师父发誓了多救点人。妈妈没有想到，停下了手，帮我数一共带了多少份。一共15份，我又绕过妈妈多拿了一份。到了公园也看不到人呢，妈妈说去商场发吧，人多。我说随其自然，已经到这儿了就发吧。我们下了车，先看到一位公园工作人员坐在车里，我就想到这个人在等我吧。于是我挑了一份带蓝色莲花的真相资料，走到那个人车子的侧边，对他讲了大法的美好。他高兴地接过真相资料，告诉我他会把小莲花挂在车子上，并回去好好看资料。我们继续往有人的地方走，继续发，几乎每个人都接受。还有的提醒我们保护自己，还有的祝福我们平安。没有想到总是能看到有缘人，刚发一份又看到一位有缘人，真是师父安排的一样。到了最后，妈妈说还剩不多了。我们走到一辆车边，有5个人围着车边吃东西，我和妈妈一起给他们讲，他们开始说不要，我告诉他们这是免费赠送。他们很好奇，有一个人就问我，这是你们做的吗？妈妈告诉他，是我们的朋友做的。他们很惊讶，开始称赞起来，欣然接受了真相资料。我也告诉了他们法轮大法好和关于武汉肺炎的信息。这时有一个人拿给我们饮料和水，跟妈妈说，你们一定要收下。妈妈不要。那个人又说，我们这个也是免费的，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礼物。妈妈只好接受了。我一看，有我最喜欢的可口可乐，我很开心。妈妈说，这一定是师父对你的奖励。 我心里说，谢谢师父。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